漫漫长夜，
你最闪亮，心动一刻，周末严明放羊班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，周末严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。那今天是主日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来读圣经啊，来读神的话，非常有意思。昨天我们就说到啊，以撒同学这一生其实呢，并不如某些弟兄们他们在讲道的时候讲的，好像似乎是个顺服的典范啊。他并不是一生都那么顺服的，说实话，在他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就是他想要把他的这个祝福啊，要给他的长子以扫。可是呢，这个祝福到底该归给谁呢？本来神所定规的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也就是神所拣选的是雅各，而这个祝福本身就是应该归给雅各的。所以其实这是神所定的，这不是雅各自己想要啊，这也不是雅各自己想去骗，这本身就是神的定规，神所定的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那问题来了，现在以撒不愿意承认，或者他不愿意顺从神的这个定规，他依然是想要把这个祝福给他的长子以扫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在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看到底以撒他这个行为呢？这明显就是违背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难道说这能算是以撒他的顺服吗？所以我为什么再一次我们再回来说，千万不要给圣经的人物你就下一个简单的标签，其实绝不是这样的。圣经里所记载的每一个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每一个人物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复杂的，而且呢都有他的成长的过程的，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呢他是一步登天的。哇，这个刹那之间他，你给他一个顺服的标签，他一辈子都是顺服的典范，绝不是这样。不是的，他也有他的软弱，他有他的喜好。那到底发生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啊，今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二十五章。创世纪二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二十七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，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。好，明明二十五章前边二十三节，我们的神已经宣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什么？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也就是什么？小的这个雅各将来要成为以扫的主。但是呢，又补充现在有一个细节，发现什么？他的父亲以撒喜爱以扫啊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。于是呢，这个以撒就干了一件事儿。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我们现在就往后看，看到二十七章，这儿就是这个所谓的雅各骗取祝福事件啊。所以你说这个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。好，二十七章一上来就说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：“我儿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然后这个他第二节他说。以撒就是他父亲说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，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你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死之前先给你祝福，好吧。以撒呢年纪老迈，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哈，这个走之前呢必须要给这个儿子祝福。可是问题是他这个祝福的对象呢，他现在选的是他的大儿子，因为他喜欢他嘛，这就是老爹的偏心啊，这绝对就是偏心啊，不用说啊。可是问题这个偏心呢，如果是寻常人家呢，您这个偏心呢也就罢了，可是 你要想想啊，你这个家族可不是一般的家族啊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拣选了你爹亚伯拉罕，在万民当中拣选了这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来彰显，来完成神的旨意。你觉得你可以违背神的意思吗？明明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，可是你看以撒他要给以扫所住的福是什么样的福呢？好，我们跳过中间这个所谓雅各骗以扫祝福的这一个环节，我们直接看结果啊。好了，那以撒已经给雅各祝完福了，然后雅各当然就跑掉了，然后这个他大儿子以扫又回来了，然后以撒就说，哎呀惨了，这个啊祝福我也没办法再给你祝福了。结果这个以扫就特别的生气哈，就说那个他名雅各啊，不是正对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啊。首先这个我们已经平反了，夺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其实不是人家夺了他长子的名分，他自己不要，对吧？你自己卖出去了一碗红豆汤，你轻看了，对吧？那神当然就好，你不要也很好。然后呢以扫继续说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，问题是这一个福分是否真的应该属于以扫呢？是夺了他的福分吗？是雅各夺了他的福分吗？我们再往下看啊，你看37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以撒回答以扫说，我已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他的弟兄都做他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就怕反过来想啊。假如这一个祝福今天真的给了以扫，那也就是说什么？也就是以撒作为一个以扫的父亲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有父亲的权柄，他就立了谁啊？他就立了长子以扫成为其他弟兄的主了。可是神，我们刚才看到25章的时候，还有罗马书第9章的时候，神说的非常清楚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我拣选的是雅各，我拣选的不是以扫，雅各要成为他弟兄的主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，假如以扫真的承接这个祝福，那神的旨意就怎么样？就不能成就了，就要落空了吗？可是我们都知道说，神绝不可能让他的旨意落空的。于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就发现，所谓的雅各骗取了以扫的祝福，其实并不是雅各骗了他哥哥的福气，而是本身以撒干这件事儿就是一个违背神心意、违背神旨意的事情。这件事完全违背了神的定规，所以神要怎样？神要把它搬回来。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，应该是诗篇说到弯曲的人神，乖僻的人神是什么？以弯曲待他。当然你欺哄别人怎么样，你也被人欺哄，你要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怎么样，你必然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。那结果呢，你的这个所谓的祝福呢，本来就是该给雅各的，你偏要给，你定义要给以扫，可这个时候到最后还是雅各承接了这个祝福。只能说神的旨意绝不可更改，一定成就，只不过人在这里面，以撒其实到临了他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，他终于知道说，就是罗马书那里说到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你这个父亲你怎么定义，你想定义说，哦，我又要把这个祝福给我儿子以扫，因为我喜欢他，因为我偏心他，所以我就要违背神的旨意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可以改变神的定规吗？绝对不可以，断乎不可。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要给雅各平反，就是你要知道利百加是知道神旨意的，但是看她的丈夫执意违背神的旨意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她只能她出来做一件事情，而且她在跟雅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雅各最开始是拒绝的， 而且雅各也非常敬畏神，他其实知道说，哦，我要是骗我父亲的话，我不招祝福反招这个咒诅。结果呢，利百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觉得这一个姐妹实在是第一有智慧，第二有勇气，第三很有属灵的眼光。他说什么，你所招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，这意思是什么，你就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吧，我在你面前，我在神面前负一个属灵的责任，我来担。哇，我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，就是他能够在神面前觉得说，虽然我做这件事情有违我丈夫的心意，但是我要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，谁啊，我要顺服神。因为什么，神才是那一个，他的旨意永远不更改的，我们必须要顺服那个至大者。所以其实雅各在整件的事情他非常无辜啊，第一，首先这件事儿也不是他定的，也不到他来定，第二，这主意也不是他出的，第三呢，他也是被人什么，被他的母亲说的不好听叫唆使。但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背后是谁的手在做。当以撒在祝福之前他是有怀疑的，哎，这个声音是这个雅各的声音，可是摸起来怎么会是以扫的手呢，他有怀疑。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一下他闻到那股香气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祝福了。谁做的这件事，怎么突然一下他的怀疑就会被打消了，时间掌握的这么刚刚好啊，这里面其实暗含着也是神的手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仅凭一件事情就这样凭外貌去断定是非，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不能用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嘛。我们当我们站在神的这个角度，在他所定的这个计划，他的定旨的这个角度去看整个创世纪这一家人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什么，其实雅各他是一个秉性很纯良的人，他其实最开始他也是完全被动，并且他也不赞成的，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这样成就。所以当以撒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，那现在神就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搬过来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为雅各平反了第二件事，就是所谓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祝福，其实本身那个祝福根本就不属于以扫，神早就已经定规了，那个祝福就是雅各的，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
他在乎你的一切，世界忘记你，神却深爱着你。你无论犯了什么罪，都不能与他爱隔绝，他永远爱你，他真的爱你，
他知道你所有孤单痛苦，他眼看见你每一个经历。你无论犯了什么罪，都不能与他爱隔绝，他为你行奇妙大事，就是